请翻开《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》啊，第三版，第637页啊，637页。现在今天正式开始来讲化成玉品，好，化成玉品。这个化成玉品主要啊，就是在谈这个他是用化成这个比喻啊来说，佛陀呢所有的法只为了一圣啊，一佛圣啊，一佛圣是最真实的啊，他是其他的都是权啊，都是权宜所讲的法。那最后回归这一佛圣，就是不管学怎么样子的法啊，佛陀最终都是在引导众生能够就近成佛。所以化成玉品，这个品就是在讲所有的佛陀所讲的所有的法都像化成一样，三圣的法就像化成一样，最后他是达到要到最后目的的宝所啊，这个宝所是最后的目的。那么中间呢是个化成啊，这个比喻是主要就啊就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所以一样还是在把前面所要谈的道理啊用化成啊再好好的诠释一遍。不过呢，这个化成玉品主要是针对罗汉弟子的下根人，前面的方便品主要是对罗汉弟子的上根人啊。那这个上根人主要是以舍利佛啊为代表。那么前面呢啊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受记品啊，这个受记品还有药草玉品啊，药草玉品就是之前讲到的这个药草玉品。药草玉品主要呢是针对中根人啊，针对这个迦旃延啊、目犍连啊，还有迦摄尊者啊，这几位啊，那这是中根器的弟子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到这个化成玉品，那么就是针对这个下根器，因为下根器的人你要跟他从头到尾连过去因缘都讲的啊，意思是讲的就更多了，把过去累生累劫来的过去曾经结的缘都把它讲出来，让他能够真的信受奉行，不会再怀疑啊。那上根器的像舍利佛，只要跟他讲这个一佛圣的道理，他就很容易就信受奉行了。好，那么中根器的就需要再多讲一点譬喻了啊，要把药草玉品仔细的讲啊，那么那个这个中根器的弟子就比较能够接受了。所以大家啊可以了解到啊，他这个地方的安排，这个受记的安排很奇特，它分三个时段在受记啊。如果你们在读法华经的时候会发现它分三个时段在受记，第一个时段受记的就是舍利佛，那么舍利佛之前就是在讲他的方便品，就讲方便品，方便品讲完就在受记舍利佛啊。当然为什么不在受记舍利佛的时候同时把目犍连啊、迦旃延啊、迦摄尊者啊啊等等都一起受记嘞啊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啊，是因为他们时候还未到。那么受记完就是讲完方便品，然后受记舍利佛，然后之后呢就开始来讲这个譬喻品。那么譬喻品呢讲完之后就是为中根器的人讲譬喻品，那譬喻品讲完之后就可以为中根器，因为中根器的人就开始信受奉行了好，就非常整个疑问都解开了啊，然后在这时候再给他受记 这个受戒的时间啊，他因缘就成熟了。好，但是针对下根器的罗汉弟子，他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，他只是因为前面的人都心受奉行，所以他也心受奉行，可是呢，心里还没有完全打开。那么佛陀呢，在为下根器的人在来谈这个辟那个化成玉品。化成玉品讲完之后，底下就连续两个受记，啊，就是受记很多弟子了，这个受记就很多了，啊，所以他有分三周说法，啊，三周说法，啊，第一周是法说周，就是前面讲方便品这一周，第二周是喻说周，比喻的喻，啊，就是在讲。就是前面的药草玉品这一周，好，一周就是那个一个礼拜7天，那个一周两周那周哈。然后第三周说法就因缘周啊，因缘说，因缘说这一周呢，就是为下根器的人。因缘周这一因缘说这一周呢，就是化成玉品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637页啊，637页的经文。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哈，来看636页这个经，那个前面经这个倒数第三行大字哈，倒数第三行636页有没有看到因缘一周？这个不是因律哈，这个打错了，这个是因缘的缘啊，缘分的缘。它上面打错了哈，不是因律一周哈，是因缘一周啊，就讲因缘说，就是把过去累生累劫的过去因缘啊来谈论，这个呢就是化成玉啊，这个就在讲我们过去的大通智胜佛啊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看经文。佛告诸比丘，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是佛世尊，其国名好成杰名大相。好，这个呢就是在讲啊，大通智胜佛。这个大通智胜佛他是以很特别的一尊哈，那他是非常久远以前的一尊佛，好，久远到什么程度呢？好，我们来看，翻过来，好，诸比丘，比佛灭度以来甚大久远，就是讲他有多么久远哈。譬如3000大千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啊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而已啊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只是其中一个世界哈，啊，3000大千世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世界。这个3000大千世界所有地中，假使有人魔以为尘，魔以为末，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，就是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地哈，我们这个大地啊，土地啊，啊，都把它磨成末，磨成末，哦，那个末是很大的末，好，3000大千世界，那这些大地呢都把它磨成末，然后向东方每千国土都给它点一点，好，那这个点没有点多大，就点一个大如围城那么大，那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，然后点完这一点，又再过千国土复下一点，所以中间是不是隔了999个国土啊？好，每1000个国土，他就点一点。如此辗转境地总末，就是辗转的一直点下去，把3000大千世界所有地种都给他点了，啊，所有地种末以为末的这个末都点完了，好，然后于如等意云何？四诸国土，若算是弟子， 能得边际知其数否啊，不也师尊。就是他如果像这样辗转啊，把这个墨都点完了，每千国土点一点，每千国土点一点，那一点都是很小点，只是大如微尘那一点。那么四诸国土若算是的意思，就是能够计算的啊，能够计算的所有的这些最厉害能够算数的这些啊，这些精明的人哈啊，都把它集合起来，能够知道它的边际吗？知道它的数目有多大吗？好，那不也师尊，当然是没办法了啊，没办法知道了。好，诸比丘，世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，尽抹为尘。就是他所经的所有国土，前面所点的哈，像东方千国土啊，南下一点，这个再过千国土又下一点，中间就是所经的国土，经过的国土，不管他被点到还是没点到，都抹成大，他的大地都抹成微尘，都抹成那个尘啊，啊，都抹成微尘。这个一层代表一劫，好，彼佛灭度以来，就是大通持圣佛灭度以来，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就是比这个数目还要久，还要久，而且还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。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无央数劫了。这个在佛法上有个名称哈，叫成点劫，大家记住哈，成点劫，成啊就是大围城的成，点就是这个点哈，就点下去的点啊。成点劫，成点劫意思是太久了，算没办法算了，好，没办法算了。你看这么久远，好，你看成点劫以前哈。他这个大通智胜佛已经那么久前的，可是虽然那么久，这个佛呢还是啊把它看得像现在一样。所以我们看下面经文啊，我以如来知见力故，观彼久远犹若今日。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好，他以如来的智慧，佛的智慧，佛眼以及佛的智慧啊，然后来看大通智胜佛那时候的事情，就好像今天现在一样那么清楚啊，那么清楚啊，这个很难想象哈啊。所以这个以前呢，古代就有一句话哈，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，就是十世啊，上往前算十辈子哈，然后古今啊，古代跟今天始终不离于当下这一念。这个十世讲的是太短了，应该过去无量哈，无量的时间哈，跟当下这一啊，跟现在始终不离于当下这一念。所以这是一般人很难想象这个佛法。好，很多人要用科学它来讨论哈，这个佛法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讨论的，他们所能够用的哈，只能窥其一点点，大海之一滴而已啊，要给他看到整体那是很难的。可是看到整体对我们人类来讲不难，为什么呢？你只要认真证罗汉，认真证正那个修行成佛就可以了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，就可以知所有一切啊。那这个比这不是这个讲难也当然也是不容易了，好，但是呢，能够这样子透彻这一切，这是不是总比我们现在迷迷茫茫的在那里生活来的好啊？好，每次哈，很多居士哈，他都来常常来跟我聊，有时候聊天的时候都会谈到他儿子啊准备要去美国哪里念书啊，念研究所啊，好，或是 谁谁谁哈，这样准备要考什么啊？啊，谁谁谁准备要如何如何啊？啊，我每次听了，我就心里想，啊，实在好可惜呀，人生就这么没有了，可能最后还弄成一大堆问题，也不知道。这场游戏就这样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玩到最后还知道佛法想要用功出离生死，那还有的可以，至少还终于最后还有办法找到一条路走出来，只怕还不知道佛法，就这样一直转下去，迷下去了，那多可惜啊，多可惜啊！所以最近那个奥运哈，不是在一直，不是有一个夺那个金牌吗？八面金牌那个水，这叫什么普洱什么什么斯啊？那美国那位选手不是八面金牌哈？我每次我看到这个新闻，我的心里都在想，哦，大家拼命都在得金牌哈，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那样东西里面去了。整个时间精力全部都投在里面了。你看一个光游泳选手，你就要所有时间都投在水里面了。那这辈子就是投在水里面，还教人家投在水里面，以后还得教人家投到水里面去。不是只有自己耗在里面的，以后他下辈子还得教人家耗在里面所以现在的人的这个取向哈，这个观念取向，只有把自己越弄越辛苦，而且还不知道辛苦在哪里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哈。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，好，那现在呢，佛呢再把这个前面道理再讲一次。我念过去世无量无边劫，有佛两诸尊，名大通智胜。如能以力摩三千大千土，尽此诸地种，皆悉以为末。过于千国土，乃下一尘点。如是辗转点，尽此诸尘末。如是诸国土，点与不点等，复尽某为尘，一尘为一劫。此诸为尘数，其劫复过世，彼佛灭度来，如是无量劫。好，然后来，我们再看下面啊，这个是把前面的再重复一遍了。好，下面的颂文。如来无碍智，知彼佛灭度，即声闻菩萨如见经灭度。诸比丘当知，佛智尽微妙，无漏无所碍，通达无量劫。好，这个是在重复，这里每一个前面都讲过了哈，也没有再多补充的一部分都没有哈，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佛告诸比丘：大同智胜佛，寿540万亿那由他劫。好，这在讲这大同智胜佛的寿命是540万亿那由他劫。哦，这个可久，好，这个可是非常非常的久，这是很特别的一尊佛。好，你看哈。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的教育哈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以后呢，你要当什么？当医生啊，就是最后要能够赚钱嘛，要能够养家糊口，要传宗接代，再多一点的话是多做一点服务人生的事情服务众生的事。好，那他这一生呢，他就是，他也是希望能够去追求他的，这个人生的一个道理。他也是希望，如果比较有智慧的哈，他也会去追求这个。可是你再怎么追求，有办法格局像这么宽吗？成点劫以前都知道呢，有办法像佛的格局那么宽吗？我们考托福到国外去，那 你追求那么久的时间，你有办法去这个去往这个格局这么宽的方向去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唯有只有佛法，只有佛法才有办法让我们去透彻这整个一切。这个这不是只有地球上的一切哈，这个整个是整个宇宙最透彻的道理都在里面了。所以佛是整个慈悲与智慧的圆满者，你看过去现在未来他都了然于心啊，连弟子们未来可不可以成佛，他都可以先跟他授记了。所以如果真的聪明人啊，所以真的聪明人一看能够去透彻这个道理哦，这个不拼命赶快修行，那才真的奇怪的。像那个莲池大师啊，莲池大师你看哈，他虽然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那个有学佛，那么他到32岁、33岁的时候出家，他之前已经先有娶妻生子，有娶妻生子，结果他的先前的太太先往生，太太往生，然后儿子也意外也往生，后来他就很悲痛啊，啊，又新娶了一个太太。新娶了一个太太，有一天呢，他又在看一些经论，他才真的身心通彻放下了，就跟他太太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意思说他要出家了。那么他太太也是心里也不舍啊，一直在他莲池大师前面哭啊，一直哭啊。莲池大师说他要去出家了啊，那他太太就一直哭。那这个林子老师写一篇文章给他看，结果他太太看完以后，就看完以后，就马上就心也放下了，就支持他去出家，然后这个太太最后也跟着出家了，他太太也跟着一起出家了。那么他这篇文章他就在讲一切无常，他里面大致上内容是这样哈，就说本来今天。昨天的妻子，容身体是非常的我们就是非常的好的哈，然后很健康，可是今天却躺在那里，已经到阎罗王那里去了。你能够保证他今天活得好好的吗？昨天的事，今天他能够那个下，就是意思是下一秒钟他能够保持的都跟昨天一样健康吗？他意思是一切无常。那么前这个昨天的小孩儿子还活蹦乱跳的，还是非常的好，可是呢今天的眼前却看到他就躺在那里，就已经没有办法再那个了。可是这些都是一辈子要跟你要为他付出一辈子的人呢，大家懂意思吗？比如说你生的小孩是不是一辈子要给他照顾，可是到最后他会能活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呢？你跟你一起相守的这个不管是怎样的亲人，太太先生也好，那是不是能够活到什么时候，而且是保持还好好的关系，那个都是个问号，一切都是无常。那么我们与其在这里面打转，还不如赶快跳脱出来，去就是男儿要有这个力，这个志向，能够去透彻整个宇宙人生的道理，把我们身心的慈悲这个智慧整个打开，走出这个家，走这个家，这个出就是走出这个世俗之间的这种恩恩怨怨的家，然后才能够开阔出他自己的人生呢，才能挣出那个束缚。这个莲池大师他的那个文章主要的意思就这样，就拿给他太太看，他太太也真的是有慧根了，这很不错，马上就放下了，最后也跟着他出，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出家了。昨天我在这个课堂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了，这个不是戒律上问题，当然它是一个世间法的问题，问我的看法怎么样。 那我跟他的回答哈，我跟他回答是说，其实在我们出家众的身份，有一些东西我都不会太去一直去关照在这里面。在藏传佛法里面，红教哈，红教它特别强调，这不当然不是只有红教，可是我看到的红教跟白教哈，密日巴，好，还有红教的教法里面，它非常强调一点，修行人哈，弃舍现世的所有一切，弃舍放下现世所有的一切，现世啊，今生所有的一切。他这个弃舍呢，意思是说呢，当然对于这是只针对修行人，但是对于在家人，他的意思是弃舍所有的得失了，好，这个得失心哈、哦、要放下。当然他还是要他有他在家的身份的职责哈、哦，小孩照顾啊，先生照顾，太太照顾啊，还有那个那个公公婆婆照顾哈、哦，这些都是一个职责，可是得失要放下。得失放下，所以弃舍今生所有的内心会去执着的那样东西，那个要通身放下。好，他们他在教法上是非常的强调这个。好，那么我们走在一个对一个出家人而言，哈，走在人世间就好像如风采蜜一样，不坏色与香。就是好像蜜蜂在采花蜜，去在那个花群里面去采花蜜，但是呢，那个不会去坏掉它这个花的样子，啊，所以红尘当中的所有的一切，它都身心哈，它都就是意思是，它是以出离为主，啊，它是真的是身心是出离的，它不会去粘着在这个，它心不要把它好一直去粘着在这个。这个五浊恶世的任何一种东西，你这样子他才有办法走上解脱之路啊，才有办法走上解脱之路啊。好，我们好再来一看下面的经文：悉佛本座道场破魔君已，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尔诸佛法不现在前。如是一小节乃至十小节，结跏趺坐，身心不动，尔诸佛法犹不在前。好，就是大通智胜佛，他就是本座道场，他坐在他菩提道场。好，那破魔君已，就最后要成佛之前，要先破魔君，已经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快要成佛了。啊，他已经降魔了，但是呢，还没有完全成佛，他是快要成佛了。而诸佛法不现在前，好，这些，但是呢，佛法还没有现在前。如是一小节乃至十小节，结跏趺坐，身心不动，而诸佛法犹不在前。就说这尊大通智胜佛在成佛前，啊，八相成道嘛，八相成道。他第一个，他得要先降魔，啊，哎，不是，中间有一段，他得要叫降魔，啊，那这个降魔之后就要成佛了，但是这个降魔之后，他的成佛的时间离成佛还有一小节乃至十小节，还没有成佛，好，这个时间比较长。那么这是看因缘而定，每尊佛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尔时刀立诸天，先为彼佛于菩提树下敷狮子座，高义游巡。佛于此座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就是刀立天，就是那个我一般讲的这个玉皇大帝啊，那一天啊，刀立诸天都为这个佛呢，在菩提树下敷狮子座，这个座高义游巡。佛呢，就在这个此座，他最后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那么是坐此座时，诸梵天王与众天花面板游巡，香风时来吹去尾花， 更与行者如是不觉满十小节供养于佛。那么他一坐在这个座上，这个所有的梵天王啊，都与这个天花来供养这个准备要成佛的这个佛啊，来供养这个准备成佛的佛，面白游旬的供养的很宽啊，的面积很广，香风时来吹去尾花啊，那这个花呢与天花，这天花这个也经常换啊，这个香的风哈、啊、吹过来，把那个啊旧的花吹掉，又与新的花就这样一直不绝啊，没有断绝，满十小节供养于佛。他就整个啊总他直到他成佛这个十小节哈、啊、都一直在供养于佛，乃至灭度常于此花，甚至到他最后灭度还经常下这个花来供养佛。好，这个呢就是广修供养，好，请佛注视广修供养。四王诸天为供养佛常积天谷，就是四天王啊，啊，四天王，那他为了供养佛呢，啊，那也常常积着天上的天谷。其余诸天作天积月，让其他的天呢也做那个天能够有的音乐，也满十小节至于灭度亦复如是。满十小节就是到大通智胜佛成佛，是再过十小节他就成佛了。所以除了这满十小节，这十小节成佛之后，到他灭度也都还是常集天谷坐天积月。诸比丘，大通智胜佛过十小节，诸佛之法乃现在前，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就是讲大通智胜佛他成佛啊，就是从这个刀立诸天呢为他敷这个狮子座，菩提树下敷狮子座，那大通智胜佛过十小节之后，坐在这座上过十小节之后，诸佛之法就现在前，这就指他成佛了啊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在讲大通智胜佛成佛的一点小过程。好，其佛未出家时，啊，这个前面呢是在讲他成道的过程，现在讲这个供养啊，供养劝请的过程。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，这个佛还没出家之前呢，有十六个儿子，啊，其第一者名曰智基，啊，这第一位儿子就叫智基呀。这个智基呢，当然依照上面来看，就是取他啊，取他可以啊，表他可以累积种种之正知正见，可以续佛之慧命啊，对吧？能够当法王之子啊，是取他这个意义啊，他是第一，等于是老大啊，叫智基。诸子各有种种争议顽好之举，闻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皆舍所争妄议佛所。啊，诸母涕泣而随送之，其主转轮圣王与一百大臣及于百千万亿人民，皆共围绕随之道场。你看这些都，这个他特别强调啊，这经文特别强调，他的小孩都有很多非常珍奇好玩的玩具，那么听到父亲成佛了，都舍掉他所爱好的啊，然后都到父亲那里，都到佛那里，那么祖母涕泣而随送之，这母亲呢就哭啊来送他，那么他的祖父就是佛的父亲啊，大通智胜佛的父亲，诸转轮圣王与一百大臣都来，以及百千万亿人民都一起围绕啊，然后往到这个佛的成佛的道场去。这个祖母涕泣而随众子，大部分小孩出家父亲都还好，这母亲就会哭，母亲是几乎都会哭啊。 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哭得好了，难过，好难过。但是我还是要出家。我妈妈到最后还认同了，现在慢慢能接受了。现在到外面都跟人家讲，我有个出家的老大。我父亲有一次甚至还很好玩哈，他很有意思，他还叫人家，有一次人家请他喝喜酒，我父亲为了要让人家知道他有个出家的，有一个老大出家，还希望我陪他去喝喜酒。我就跟他讲，出家人不行啊，我没有办法去喝喜酒啊，当然是没有办法陪我父亲去喝了，好，但是感受得出来，哎呀。现在爸爸妈妈蛮能接受的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啊，这里这一段哈，有强调有几一点就是舍掉争欲顽好之举，这一点其实是不容易的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好，很不容易。许多，我听到已经好几次哈，听到有些女众要出家哈。他说：“师傅啊，我也想出家，可是我有一点放不下。”好，他不是跟我出家，他是要去跟其他的老和尚出家。他说：“我有一点放不下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什么放不下？我头发放不下，我还舍不得剪掉。”好，我听到这个，我想他是不可能了，他这辈子都很难出家。都 这个都放不下，这个臭皮囊啊！一个人为了这个头发哦，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去弄它，要不要？可能哦，有些人功夫一点，光是为了这个头发就要花多少钱，花到多少时间？